我们谢谢王华弟兄的领诗。我们开始前面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我们靠着你的宝血来到圣宝座前。主啊，实在急着这短短的时间，我们求圣灵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自己来喂养你自己的教会，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的时候，主啊，巴不得向求你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脸，让我们可以瞻仰你的荣耀。主啊，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晨我想和大家继续交通上一次还没有交通完的一个题目，就是做神眼中对的人。那么什么是一个神眼中对的人？不是你的标准，也不是我的标准。对的人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神的标准。记得上一次我们透过旧约利未记第二章里边的数据来看，神到底要什么，神不要什么。那我想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继续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来寻求他的心意，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翻到旧约利未记第二章。旧约利未记第二章总共十六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利未记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若用铁熬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压了的新穗子，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上次我们有提到，素祭里边有两样东西是一定要有的，第一个就是油，第二个是盐。那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你怎么献这个祭，是烤的还是煎的，是调油还是抹油浇油，你一定要有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油在圣经里常常被用来预表圣灵。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唯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知道在服事中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每一个服事都有油，都必须有油调在其间。我们的依靠既不是势力也不是才能。势力是指什么？势力是指你外在的条件，好像说我认识谁，用现在人的话就说我的人脉，我的社会圈子。才能是指什么？才能是指你里边的条件，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但圣经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既不依靠外面的势力，也不依靠里面的才能。我想对于基督徒而言，除了势力和才能以外，还有一件东西更容易让我们依靠，那就是经验。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要我们依靠他，不要把经验取代了对他的依靠。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叫约书亚，很好，正好我们的弟兄上个主日也谈到约书亚。我们知道说约书亚要带着百姓过约旦河去征战得地为业，但他在面对第一场征战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他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遇见了神。神叫他做一件事，叫他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把他那一双跟了他40年也没有穿坏的鞋子脱下来。我想你没有想过在那40年中到底发生了多少的事情。我们要问约书亚他是不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约书亚他很会打仗。我们以前读过约书亚在山下与亚麻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在山上为他举手祷告。约书亚很有祷告的恩赐，他还也有祷告的条件。他其实以前在约旦河东就已经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很会打仗的人，神却叫他把他的鞋子脱下来，而且神告诉他你去绕城7天去攻打耶利哥。我想这样的打仗方法对约书亚来说，他可能会使得他心里很紧张，会发毛。因为这个仗怎么打呢？如果我们去绕城，如果绕到一半敌人突然冲出来怎么办？我想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样打仗的方法既不合战术也不合战略。但是神叫他把鞋子脱下来，第一个他所站的是圣地，另外一面我想这里也预示着神要叫他把自己的经验脱下来，叫他不要依靠以前自己的经验，因为那些不是他的依靠，神才是他真正的依靠。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来告诉约书亚说他是一位做心事的神，而且神用一个完全超越约书亚所经历的全新的方法来攻打耶利哥。所以很感谢神，以至于当耶利哥城被攻下来以后，没有人会说是约书亚打仗打得很好，人们只会惊叹说耶和华神啊，你真是伟大。因为这样打的胜战是史无前例的，以后也不再有。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彼此的提醒，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经验是错的，可能我们每一个经验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说我们依靠经验就是错的。因为当我们依靠经验的时候，往往会不去依靠神。你知道无论我们是在侍奉、工作还是生活中，当我们依靠经验，往往会限制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可怕的是常常会使我们产生一个不幸的恶心。我想请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人生中一遇到一个困难，我们第一个反应会很自然地联想起我以前所经历的。如果你发现一个难处是你自己以前所经历，神带领你过来，你会心里会有比较有把握，你说嗯，不怕，感谢主，这次主也同样会带领我过来。但是当你遇见一个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很大的难处，我们里边很自然的会紧张发毛，会很紧张，心里就会说这么大的难处我怎么可能过去呢？你知道当你在心里这样低估的时候，其实你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衡量神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不幸的恶心。什么叫不幸的恶心？说实话，不幸就是在你看来连神都没有能力带领你过来， 过这个难处，你想这是何等得罪神呢？我记得大约在一年前，当我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前一家公司，我正好跟一位弟兄在学习房屋装修啊建筑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我也找工作找了好久啊，找了好几个月，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但是神就是不开路。我自己努力啊，准备啊，认真的去面试啊，有好多次我都觉得自己蛮有把握，工作可以拿到手了，但是神就是不开路，我就是没有。那全家人一直在主面前很迫切的祷告。那经过几个月的失败，我心里很急，所以呢，那时候正好我和姊妹有一个回国的计划，其实票很早以前就定了，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姊妹在讲。我说我在会计方面这方面的工作我找到回国以前为止，如果神再不开路，我回来以后我就改行了，我不做会计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会计这个行业是心灰意懒，因为在澳洲大家都知道实在太多会计了。所以说真的，其实当时我里边已经产生了一个不幸的恶心，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我觉得神的恩典不会临到我，神不会让我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因着有这个思想，所以当我在回中国的时候，我就把装有我那澳洲电话号码的卡芯片也换掉了，因为我怕在澳洲的中介会打电话给我，给我介绍工作让我去面试。所以呢，但是你知道，在没想到在我们快要回来前的几天，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上面这样写，他说你曾经在我们公司申请过这样一个职位，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兴趣，我们一直想打电话跟你联络，但是联络不到你。如果你也还有兴趣的话，请你给我们一个回音。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说真的，我完全忘记了我是什么时候申请这个工作。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姊妹商量，所以 Angela 就跟我讲，她说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我们人好像还是要尽到本分。那么这样，我说好，那我就回了个电邮，回了一个 email， 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正好在海外旅行，我说我大概什么时候回到澳洲。哎，结果对方那家公司的人事部门就马上回了一个电邮，定了我回澳洲以后就有一个电话面试。其实当时当我接到这样一个回复的时候，我心里也不是很在意，说真的。那回到澳洲来以后，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准备，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电话面试。我自己个人感觉真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就自己安慰自己，我说我已经尽到努力了，我对得起我自己了。所以呢，我就继续跟我的弟兄一起去学习装修。那时候呢，我们也一起买工具，我买最好的。那个弟兄做了这么多年，他问我，他说你确定吗？你买这么最好的？我说对，买最好的，因为我改行了，肯定。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而且你知道，偶尔这个过程中也有中介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要给你介绍工作，我说对不起，我不再找会计的工作了，对不起。所以呢，因为我是拼命的想用自己的办法来了断这一方面的思想，了断这一方面，没有退路，我彻底改行。哎，我还去联系了学校，准备读书拿一个建筑的那个执照。哎，很奇怪，过了几天以后，那家公司的人事部门又打电话给我，叫我第二次面试。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明白，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但是我心里想，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哎，还是尽到努力再去一次。但是我自己心里真正是暗暗的给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尝试，在我专业中我再不面试了，就这一次。那整个面试过程，他们问我就答，我印象很深，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两位主管问我，你有什么问题吗？我非常干脆回答他说没有。因为我自己心里很明白，我人是在这里来到这里来面试了，但是说真的，我根本不在意我是不是一定要拿到这份工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拿不到。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思意念，我就完成了这整个面试，我又回去跟我的弟兄一起学装修做建筑。很奇怪的，过了几天以后， 那家公司的人事部门再次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做 reference check。 那我想我们在澳洲很多年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当你找工作找到这一个步骤的话，这个工作十有八九就是你的了。哎呀，我当时心里边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说不出的滋味。我那时候才明白，神为我开了路，听了我们全家在他面前迫切的祷告。在我执意一定要走的这条路上，神是拦腰截断，神插手了。因为你知道，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我第一天我来到公司的门口，等我老板从大楼上面下来接我进去的时候，我看着这公司的环境和规模，我心里是思绪万千。我就跟主说，主啊，这实在是你亲手做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你要我来的。正因为我心里清楚明白说，这个工作是神所赐给我的，以至于在后面，我想神是信实的。当我在压力非常大，我觉得人撑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说，我说主啊，这个地方是你要我来的，你一定保守我走到底。很感谢主，主直到今天一直保守我，是他的恩典和怜悯。那我就在想，我就思考神这样神奇般的，因为大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完全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神迹，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它完全超越了我以前找工作的经历。我以前找工作的时候，是我是非常认真的准备，而且认真的面对每一个面试，也感谢神我拿到了，感谢主。但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是我心里下定决心，我不要了，神插手，神来做事。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真心将自己的苦难，将自己的难处，将自己的忧虑交托给神的时候，神是听祷告的神。很多的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神的时间到了，神就会做事，就会出手。那我在想，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当献素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油，油代表圣灵。我想我们在侍奉工作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有圣灵，我们也需要认识圣灵，经历圣灵，也需要被圣灵来充满。那我想我们如何来认识圣灵呢？祷告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想我们最近家庭聚会小组的组长，我们在学习一些关于祷告方面的材料，我们大家都很得帮助。那么我们在学习中有弟兄姊妹就提到说，好像觉得说圣灵跟我们说话是很神秘的事。其实我自己是在想，圣灵跟我们说话很神秘，我们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还没有经历过。当我们经历过了以后，真的它不是那样神秘。其实你知道吗，神非常喜悦，巴不得与我们交通，只可惜的是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与他交通。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浅很表面，感动不了人，那就何况怎能感动神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宗教式的，我们用思想和情感在祷告。你知道当我们真正用心灵和诚实向神敬拜，倾心吐意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是非常深的，是从人的心里面最深之处灵里面发出来的。我记得上一次主长会议的时候，我跟大家交通，当人走到走投无路，向主迫切倾心吐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话。我在想，可能有人会笑出来，可能有弟兄姊妹会想，啊，这个谢弟兄你做人也真是，为什么常常做到人走投无路呢？其实大家知道吗，我是用大家容易明白的方式来打个比方。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祷告到底有多少的迫切。我们昨天晚上在 Bookham Hill 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向教通说，他说我最近啊，仔细想一想，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难处。说真的，他还真的是说了一个实话。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难处，其实请弟兄姊妹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并不是很需要主的。这话听起来可能大家觉得很刺耳，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家庭和子女 都有一个非常周密全面的安排和计划。很多的时候我们求主，我们信主是锦上添花，我们巴不得求主保守我们这个计划不要出乱子，能够顺利的完成。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圣灵不说话。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仔细的读大卫写的诗篇，我们最近圣经橄榄班也在学习历代志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要学习大卫王，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你仔细去听他的祷告，大卫向神祷告的心思和意念，他是如何的迫切。当敌人追杀他的时候，他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是没有退路的。所以今天我就在想，我们今天向神祷告，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是锦上添花。但是我们要说了，我们今天活的这个时代不一样，我们没有在逃难，我们没有在征战的时代，没有在打仗的时代。感谢主，我们澳洲是一个牛奶鱼蜜的地方。那我们怎样，我们好像很难像大卫王那样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其实你知道，我们昨天就在这样交通说，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很平凡的生活中和工作中，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我们这个老我被改变。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的妻子跟我讲，哎，你这个人弄不好了，我的丈夫跟我讲，你这个人弄不好了。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说，好像看死了他弄不好了。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缺点，我也改不好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对圣灵，我们对神不失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边，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肉体被神改变，能够被越改越像主。那我们讲到献祭，第一个要有的一定是有油，我们要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其中。那第二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一定要有盐。我们知道盐有两个功能，我想我很快的过一下。第一个功能就是调和，调和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神不只在乎我们有没有把事情做好，神也在乎我们与人的关系。那盐的第二个功能是用来立约，这个立约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想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彼此，有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我们是与神有约，我们不是跟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机构，甚至不是跟聚会处有约，我们是跟神有约。所以我们相信神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在服事中会有许多的难处，甚至有的时候会有挫折，但是求主保守我们，靠着他我们一定走到底。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章先数据里边还有两样是绝对不能有的。刚才读的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一节里边这样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第一个不能有的就是酵。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整本圣经告诉我们，酵就是预表罪。我们侍奉神的人常常会有一个错觉，就觉得说我在某些事情上犯了罪，不讨神的喜悦，好像不要紧，我来到神的家赶快多多的服侍神，大概可以将功折罪。你知道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在侍奉里面我们不可以带着罪，如果你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是必须需要对付的，我们应该立刻去对付，千万不要让我们习惯性的带着罪来服侍，因为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虽然不好，但是你看我在努力的服侍，我在教会里做了这么多，做了这么久，好像神也是蛮祝福我的，可能神就不计较我的罪了。你知道圣经里边有一个很可怕的例子，我们圣经橄榄班刚刚读过士师记里边有一个参孙，大家都知道参孙，参孙 他服侍有没有力量？他很有力量。圣经记得他一个人拿一根未干的驴腮骨，他可以一个人抵挡一千个人。我想在圣经里边再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力大无穷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看见他的生活却是一塌糊涂，以至于到后来神不再用他了。你大概想，山珍是不是一直到大利拉的时候才在情欲的事情上出事？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士师记，参孙从头一直到后来，他一路上走来，他在情欲感情的事情上就一直不清不楚，他一直陷在这个罪里边。当大利拉哄骗他的时候，叫他说出力量的原因，他就随便讲一个，然后他就再出去，甚至讲他出去然后再回来，出去再回来，他仍然很有力量，做事仍然很有能力，工作也仍然有果效，结果呢，他仍然活在罪中。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直到最后，圣经上有一句话怎么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真是很可怕，弟兄姊妹，他却不知道。这哪里是头发的问题啊？关键根本不是头发。如果是头发这么有用，我们大家都去留长头发。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耶和华神离开他了。真的真是求主来光照我们，特别是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说，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我这个人对不对？如果我这个人合神的心意，我所做的就蒙神悦纳；如果我这个人不合神的心意，我做也是白做。因为你想，如果有苦劳，如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可以将功赎罪的话，那马大就不会被主责备。如果没有苦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该隐的祭就应该被悦纳。所以我们实在求圣灵的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我们彼此的交通。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人的光景在神面前对不对？因为最要紧的不是我们所做的，而是我们所事的。关键不是你的恩赐，也不是你的才华，甚至不是你的努力，关键是神今天还用不用你。所以我们彼此的提醒，这实在也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习惯带着罪来服侍。第二个不可以有的是蜜。那我们在想，为什么不能有蜜？蜜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苦兮兮的？蜜是甜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活能不能有点甜味呢？你知道在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个时代，蜜不是酵，但是蜜可以用来发酵，蜜摆久了它就会发酵。蜜也指我们人天然人身上的美德优点和长处。教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因为教很明显就是罪，好比说杀人放火奸淫偷盗啊，这很明显。但是蜜就不那么明显。其实我觉得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说，蜜比教更可怕。因为他初初看上去他没有什么不好，他不是个罪啊，但是他慢慢慢慢在你里边他会起变化，他会变成教。你知道魔鬼仇敌有的时候将一些嗜好一些习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初初的时候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东西在你生命里边摆久了，它会发酵，它会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刚才我跟大家交通过，神很奇妙地赐给了我这一份工作，完全超过我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一家全球性的工作，全球性的公司，只要你努力，晋升的机会非常的多。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年底家庭特会有工作坊 workshop， 我们公司也有工作坊，但是是在瑞士，所以我很多同事趁着去瑞士学习的机会去欧洲旅行一次。我的老板人也很好，跟我以前的老板完全不同，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干出一番成绩来。那不久以后，那个人事部门的经理也来找我说，他说你在公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他意思就是说鼓励我继续努力，然后也感谢主，不久前我也拿了一个奖。你知道我这样做，我越做我越觉得 我应该更好的努力，更加的努力。直到有一天晚上，因为你知道我当时的时候我实在是工作很忙，所以公司教会里边有些服事啊聚会我不能每一个都参加，有的时候晚上做梦也想到工作。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就突然想起当天白天我给老板的报表好像有点问题，我当时就很紧张，我就赶快拿出我的手机电脑啊，我想从家里连到公司的网络上来查一查对不对。那天晚上真的很奇妙，怎么连也连不上，我是越连越紧张，越连不上越紧张，心里非常的杂乱无章，很急。为什么？因为我怕出错丢了我的面子。就在这个时候，我里边圣灵在我里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他说好了，够了，今天你的主业是什么？你知道弟兄姊妹，我当时是当头一棒，我心里非常一下子我就明白过来，我说主啊，我一直忙于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其实我讲得很好，容易讲，嘴巴上容易讲，但其实事实上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的捆绑，我一直就想做好。我们都知道服事主是我们的正业，今天地上的工作再怎么好也是副业，这个工作的成就感就好像蜜一样，它吸引你啊，人表扬你啊，公司很认可你，就像蜜一样。我们初初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人要有上进心啊，对不对？我们人不能懒惰，在公司里边我们要努力向上，要有上进心。但你就会发现慢慢慢慢那个东西会让你偏离神，让你的心转向世界，这个就成为了罪。所以我们实在求神让我们里边有一个敏感，不只是对罪有敏感，我们对蜜也要有敏感，知道说这些东西要从我们的生命里边被除去。所以当献素祭的时候，第二个不可以有的就是蜜。那讲我想最后有一样东西是一定需要有，但是不能占为己有的。我来读，大家听，二章十六节，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压了的和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你知道这里有一件东西是全部要烧给耶和华的，是什么？就是乳香。我们前面读过，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你会发现在献素祭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抓一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抓一把，抓一把细面，一些压的和穗子和一些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事分有什么了不起，神在乎我们的事分是因为他爱我们，但是神不靠我们的事分。你看每一样东西都是取一点点，取一把，做个纪念，意思意思。神，但是神喜悦为他们，为我，神喜悦我们为他做事，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将乳香要全部烧给神。乳香是什么？乳香就是我们在服事中所有的香气，我们在服事中所得的荣耀，服事中所得的掌声赞美。我们千万彼此的提醒，所有这一切都要全然的归给神，我们千万不要窃取神的荣耀，是在求主恩待我们。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所以我们急着旧约利未记里第二章的素祭，我们有一个彼此的提醒，在我们服事中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有圣灵，要有盐与人调和，与神立约，不能有的不能有罪。我们千万彼此的提醒，特别可怕的是不要让我们有习惯性的带着罪来服侍，也不能有蜜，将我们所有的乳香都要献给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将这些短短的话语都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你复兴点火的工作。主啊，我们人的言语是这样的无力无能，但是主啊，我们求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做一个对的人。谢谢主，愿你自己 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